重要的区别是，无想外道啊，不知道真实境界，或者说他把真实境界
他是不是
当
你
错
理想的也是
了啊？
你以前想的呀？他
不，
认为他挣了那个境界的好处。
不，无想外道以为是什么是真实境界呀？就是他认为想可以永远不起，这是真实，就是他就是让想不起嘛。他认为想可以永远不起，他认为这是真实，这不是真实。想不可能永远不起来，你熏了那么多种子，你就靠定力，你能一直多长时间呀？500大劫了不起了，他没找到真实，这是佛法跟非佛法的最重要区别。哎，就是所有非佛法的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没见到真实，他不知道真实是什么，他光在虚妄里头找真实。永远找不到。
暂时的一些想法。
哎，对，他是暂时的，他那个修成无想定，果报是500大劫，在那个无想天嘛，500大劫没有用。500大劫，你对比他这个无始以来的轮回，那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所有就是所有外道跟那个，好，就接着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。离一切诸想，则名诸佛。好像表面上跟那个无想外道的这个见好像差不多。无想外道就是说，想是一万恶之源，要断掉想，让想永远不起，他认为就没有痛苦了。这个区别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的外道都没看到真相。所以他完全在假象里头找真相是不可能找到的。这个我说无想外道了不起，就是在这个外道里头他很了不起了，他找到了那个痛苦的根源呀，是升起想，但是他不知道就是断掉想的方法，他就在那想说，我那个他方法也正确，方法正确，就是说断的方法正确，他就是说。想是万恶之源，什么想就是要转移，是吧？用正见熏习，熏习的多了，最后他那想就不升起了，就是他老厌恶想啊，这种力量记忆熏习的多了，就想就真的不升起了。他的错误在哪儿呢？他以为这样想就永远不升起了，这是个错误的看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熏习的这个厌恶想的种子。他熏习这几十年，他才能熏习多一点儿。对比他无始以来熏习的那个想是正常的，想是享乐，我应该想的种子，根本不成比例。所以他这一点儿只能把这个想抑制500大劫，就是升到无想天500大劫，这是他的果报。修成无想定之后，500大劫之后，他这点种子的力量用完了。其他的种子叫众业现报嘛，邪见种子一起来，还堕到六道轮回，跟别人完全一样，他这点儿根本就不起作用。就是所有外道只在假象里头找之真相是不可能找到的，他折权的反面的想，想的对，想是不对的，但是他找不到真正断，永远断这个想的方法，他找不到。因为他没看到阿赖耶识，没看到真相。佛一看到真相哦，原来你得把阿赖耶识给全部转了，才是这个最终目的。所以他就依告初地，什么前边怎么修行，他安排的非常好。因为他是见到真实的，我们说见到真实了，你就永远不会犯错误，什么正确方法都可以告诉你。所以没有见到真实的人，他想说我找到一个见到真实的方法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说无想外道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就是在世间人里头，他已经这个就是很高境界了。哎，很多人找断除痛苦的方法，根本离他还差得远。他至少他还能断500大劫，但是你想，那不可能是一种那个永卷的状态，为什么呀？无想就是你强硬的让前60不起， 这个强，这说老话也不是一种解脱境界，是吧？就好像说我永远处于昏迷状态，永远处于那个冬眠状态一样。
这个就是之前学的瑜伽，基本上大致应该是属于您说的这个，就是无想的这种修行。他们也就是也会讲智慧，但他们是这么想的，就说你用思维来想的这些所有的肯定都是非想的，跟咱们这说的是一样的。那所以的话就是咱们不想，但是他说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断去了你的凡人的这个思维之后，智慧会自然升起。
啊，对。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，中国人里头也有这种误解，就是认为会这个，反正就是说你断掉那个不好的，哎，好的自然就会出来。这个大道理是对的，但是它的错误在哪呢？就是它实际上没有找到断掉那个邪见的方法，没有真正断。就跟说那个无想，他也知道想不好，他断。断他没找到真正的断的方法，他只能断一时，不能断永远。哎，所以他的那个就是你真正的把邪见断了，自然那个就是我们说佛讲如来藏嘛，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如来藏的。佛成佛的时候说了一段话，说奇哉奇哉，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，就是没有一个众生没有跟佛一样的智慧的，只因妄想。颠倒执着不能正得，就只因为他在那把假的当真的，把梦里当真的，他在那妄想，颠倒执着假的当真的，这不是颠倒吗？不能正得真的，就是他去，就好像人他有一个假的，他当成真的了，他不可能再去找真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把颠倒梦想不能正得。若离妄想，如果你离开妄想，一切自然智、无碍智则得现前，跟他这个道理一样的，就是离。关键就是说，他要找到真正能离了想的，就离一切诸相啊。这你看这多强调，离一切诸相，诸相本来就是指的所有相，然后一切诸相就是一切之一切相。我们说过，你光说一切相或者光说诸相啊，它这个范围不一定是指真正的一切。我们在讲那个就是你比如说想，我们说诸想，那就是一切想，这就是指的一切凡夫的想。这个想是不包括那个圣者想的。哎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所有人，我们说我们屋里的所有人，这也是一个一切人啊，所有人。哎，这个一切呀，我们是有前提的，不是指的这个包括所有的一切。在这儿用一切诸相，就是两个一切的意思，就是这是一切之一切，就是没有例外。哎，就是外道啊，没有找到这个离一切诸相的方法，就是真正离开一切。我们说了，无想是很了不起的，只离了五百大劫。哎，他没有真正离开一切相。就是这个区别，就是你不知道真相的人不可能设计出，你不知道真相的你就不知道假象一共有多少，所以你就不能把一切相都给离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说到这儿就再问一个问题，瑜伽里面讲就是他如果拿佛讲是相嘛，就这个词，瑜伽里面讲是那个citta vritti，这个东西包括五个，瑜伽就是要离开这五个，然后这五个呢是正确的认知、错误的认知、记忆、幻想和无梦的睡眠。那前面的四个没问题，正确的认知、错误的认知，反正都是我们所想，都是凡夫所想，甭管你现在以为正确的和你以为错误的，反正它都是你所想，那它都是要被我们去掉的。那记忆和幻想就更不用说了，那全都是你自己想的。关键就是他这个还专门强调了一个是无梦的睡眠，是说正确的认知、错误认知是你认识这个现实的这个东西，你去做的思维，记忆和 幻想的话就是你完全性的那个思维，没有实际根据的这个思维，而无梦的睡眠属于你是处在黑暗的一个地段，而不是说你去了就而不是说你无想中去升起智慧那样的，就当你真正的无想升起自然升起智慧的时候应该是光明的，而无梦的睡眠它是属于一种黑暗的一个地段。就想问这个关于无梦的睡眠的这个
啊，他这个想法是对的，就是说一定要离了无梦睡眠状态。我们讲社论也是无想，其中就有无梦睡眠，这个不是无分别智，就讲什么不是佛证的那个无分别智，就是你说的那光明，光明不是无梦睡眠这个状态，也不是闷觉，就是昏迷，也不是什么这个无想什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他这个说法是对的，就是必须离了无梦睡眠，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就是正确方法，就是他如果真正能够离了可以，但是他不，为什么不知道真正方法，就是还是我说的那个没见到真实的人呢，不知道虚妄有多少。你比如说无想，他就不知道他无想是断在定中断前六识，他都不知道还有第七识，就知道有我的那个潜意识的识。无梦睡眠的时候第七识也是活动的，你看这个他也提不到，哎，啊也说到哈，然后他更不知道还有第八识，还有一些记忆，所以说就是说你只有见到真实的人呢，才能够准确的知道虚妄确切是多少，应该怎么断的正确方法才能找到，这个主要区别是这个。
那就是说无梦睡眠它也不是，就是它也是属于相里边的。
对对对，
哎，
也是要断掉的，它也是一个假象，暂时的。就跟说那个现象学，他提的那个目标都对了。现在说我们见到的一切都是现象，就是我说的，注意啊，现象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人能感知到的一切是现象。这个定义很准确。我们看到的一切现象啊，都是你感知到的东西。你感知到的感就是感觉，就是那五种感觉，叫色声香味触。知就是你用意识分别知道的那个法。现象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现象。现象学这一点认识到了，他说颜色世界上没有，声音没有，都是你的意识升起的，你的主观感觉，等于你就跟在你的梦中是一样的。他也知道说这些现象是本质引起的，本质是谁他也知道，是意识。然后任务是什么呢？他说我要见到意识，这不就是见到真实了吗？提的都非常好，他叫本质直观。你看这个任务提的都对。什么叫直观？就是我不要分析啊，我说本质是意识，这是分析出来的，我不要这句话，我要看到，就直接现让我看到我的心，我看到我的心了，那你就见到真实了。所以这个他提出来他可以，就是什么呢，他不知道我怎么能看到自己的心，哎，不知道路径，不知道真正，他也设计路径。那个现象学很可笑，他设计的什么路径啊？还是在那儿想写啊本质。他说红色，他说没这个红色都没有，但是他说应该有一种本质红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自己还在想设计去找那个，在他想的概念里头找那个本质。你自己都知道要本质直观，就是要直接见，你还在那想，你能想出本质来啊？想的那个能是本质吗？还是现象？所以很可笑，就是他目标都设对了，但是他找不到真正方法，所以就是就叫什么呢？叫真理啊，难找，就是这个，哎，很难找，大家都在找真理。都在找真相，都想见到真实，都不想受骗，哎，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。 不错，这些问题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这些话。而且呢，学佛法不是光把《金刚经》的核心意思学懂就行了。学懂之后，你主要的工作是干什么呀？你来这个知道我习惯了的那些想法错在哪儿？哎，就是叫我知道这个邪见为什么它是邪见。这是你整个修行的过程的话，什么叫如理思维？就是你知道正确思维了，一切这是一切如梦。但是那个事情一来了，你觉得就不是梦了。哎，我早晨我不吃饭，嗯，到中午饿的胃疼了，你说这还是梦吗？哎，你这就开始就怀疑了，是吧？哎，那也是梦。梦里头你让火那个挨你一下你也疼，是吧？别人打你你也疼，哎，看到害怕的景象你也害怕，碰到着急的事你也着急。为什么呀？是你的习气，你已经那个习惯这个把这个梦当真实了，你的习气。所以你明明知道，就好像那个看电影什么那个人吓的那个恐怖片，我看有人专门在那个影院门口啊等着拍，哎呀，那尿了裤子，是哭的这个什么，反正各种丑态都出来。你看电影谁都知道是假的，是吧？但是他的习气看到那个时候，他就习气的力量控制不住，就失控了。哎，所以这个就是你有正见了，你不一定能用这个正见如理思维。干什么呀？你就是把拿着这个就叫受持嘛，持着这个正见呀，去面对一切法。哎，看到这个时候，你看能不能用正见来思维？哎，看到这个，慢慢，这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是叫根本思维方式的改变，根本的改变，非常大的改变，没有这样大的改变。你要说面前是虚妄，那个就跟你说的那个基督教还有一句话了，叫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，是吧？那就是说你想出来的都很可笑。哎，那连你看这个世间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我们面前是假的，我们面前不可靠，这个大家都有感觉。刚才那个谁也说西方科学科学界结论越来越靠近这个佛法，为什么呀？这是事实，你没办法，你研究最后肯定是要靠近佛法。哎，哲学越来越接近佛法，真的是那个谁叫朱清时啊说的那个，科学家、哲学家叫这个费尽千辛万苦爬上山顶的时候，发现佛教大师早已经在那等他了。哎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我们学到了真正的佛法之后呢，任务就变成就是怎么看待面前这些。你现在知道了一切都是邪见，但是我们习惯上不这么认为，哎，你就要来这个就是这就叫如理思维。就是你原来认为这是正见，现在呢你看出来了，说这错在哪儿，哎，这就是正见。你看到邪见，知道它是邪见，这就是正见。我说过佛法实际上没有佛法，佛法是什么呀？就是告诉你非佛法的东西，这个东西错在哪儿，它是邪见，哎，对治，这是佛法。还有那个问题也提得很好，就是说那我那个知道这是梦了，觉得什么都没意思，什么也不想干啊。你这个什么不想干这个想法也不对，为什么呢？你要修行，你就得干，就得修行。修行是什么呢？说这个如理思维。如理思维怎么呢？你就得这个就是面对一切，你就得去做事情。哎，你该做什么还做什么。修行不在你做什么，而在你怎么做。就是你在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知道这是如梦？哎， 你还是要做事，你不做在那儿，你怎么着啊？你入无想啊，那个咱们都没用，是吧？就是你还可以按照习气，但是呢，现在态度不一样了。原来是很沉重的去做，现在呢是去玩，是吧？如梦幻，是去玩游戏，是为了修心，哎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还有半小时啊。佛告须菩提，如是如是。前边须菩提说的佛说呀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。如果在佛入灭五百年之后，还有人看到《金刚经》的时候啊，不吃惊，不害怕，没有感觉这个就是畏惧感。啊，一看这邪见跑了，啊，当然现在有这样的人啊，有这样人一看，不要说看佛经了，一听佛教啊迷信啊，这牛的不得了，那还比这个经部这个是什么呀？看懂《金刚经》，他才经部。你看不懂还不经部了？你看现在我们很多人，那个在那念《金刚经》，不经不部。不过这也不容易，哎，这也不容易啊，这是好事儿。就是你看很多人特别喜欢读金刚经抄金刚经，我真没想到，因为我退休，我原来我们办公室的人吧都知道我整天在那研究佛经，那桌子上全是佛经，他们都知道，那个他就偶尔碰到什么实际问题了来问一下我哈，没有人，就老觉得那个没有人认真。后来我要退休了，突然他们发现不行，说你一退休了我们就没人问了，那个赶紧就开始问，哎呀怎么皈依怎么学佛啊，一下那个一下现在在抄金刚经啊，我说太好了，我说我正讲金刚经，你们连听听那个理解更好了啊，那个一下好多人都在那儿说都开始学佛了啊，都开始了开始行动了啊，赶紧跟我要电话什么，着了急了啊。哎，你看他不懂那个佛教，不懂金刚经哈，他能抄，而且抄得特别认真，特别高兴，这个实际上都需要相当大的善根，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你说佛教是迷信的人，他连不可能去抄去哈，这也是善根，这也是需要的，第一步你得信佛，哎，知道这是好事情。这个不惊不怖啊，这不简单。不惊不怖是什么呀？看懂《金刚经》的意思了，才吃惊，才害怕。你看不懂不会害怕，就跟我说现在他们抄《金刚经》的不害怕，不惊不怖。虽然这一点做到也不容易，哎，也是要很厚的善根，但是呢，他还没做到这个人这一步。哎，这个人一看，啊，说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非常吃惊，非常害怕。就跟我说这还有什么意思啊，这人活着没意思了是吧，有这种恐怖，这是看懂金刚人的人进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人呢、啊、所以佛说的这个人你就知道更少有了，就是看懂金刚经了还不惊不怖不畏。哎，实际上这个意思反过来说，就是说这个人看懂金刚经了，他感觉很相应，哎，感觉对，就应该这样，哎，就应该离一切诸相，哎，当知是人甚为稀有。佛入灭五百年，一个人看懂《金刚经》，而且这个能够受持不惊不怖，就甚为稀有，非常少有了。你想，现在我们过了500年之后。如果有人真的看懂《金刚经》了，还不惊不怖，非常少有啊！所以你们应该感到自豪，应该感到骄傲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在这听懂了，我还敢在这坐着听啊！我不跑，不简单，甚为稀有，真是甚为稀有了啊！所以你不要那个，就是一看懂了，到那就跟别人吵，跟别人说你这个不对，你这个不对。你给别人闹得惊怖了，哎，很多人现在很大部分人呢还是很怕说真的空， 为什么人们说佛说的空不是没有，人们能接受。你要说空真是空，他真的不接受，怎么可能呢？人们还是只有太那个力量太强了，哎，接受空是很难接受的。你从这些话都能分析出这个意思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甚为稀有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就是说这个人真的看懂金刚经了，这个人很少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就是佛说的这个佛法，哎，不是佛真正的证的真的真相，不是佛证的真的境界，只是叫做佛法，就是他理解的很透彻。这个第一波罗蜜，你看这一点啊，这个可能是梵文本的问题啊。这个第一波罗蜜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波罗蜜，不是六波罗蜜吗？六度，哎，从布施一直到智慧，不知道是谁是第一。哎，有人认为布施是第一，有人认为智慧是第一。我们往下看，有的梵本呢就把它翻出来了，这个第二个也没翻出来，还是第一。他多一句，比无量诸佛一说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就是为什么这个波罗蜜叫第一呢？因为无量诸佛都说这个波罗蜜，所以它是第一。他多这一句。咱们再往下看，真谛，没多，极多，极多多，极多多，咱不看他的，咱们看玄奘的，玄奘的最全，那个谁的也少。如是是若有情闻说如是甚深经典，不惊不惧，无有不畏，当知成就最胜稀有。何以故？善现，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，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他这说了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谁都没说到，就是说如来说最胜，就是最殊胜的、最高的、最好的度是般若度。哎，那个我们讲社论，这个大家都理解了。前五度都是为得这个般若度服务的，都是为得正见服务的。哎，这个得正见是目的，所以这个般若智慧这是第一，没问题，最胜。第二句话是如来所说最胜般若波罗蜜多，无量诸佛世尊所共宣说，故名最胜波罗蜜多。就是说这个智慧度，第六度啊，是无量诸佛谁都老在说这个波罗蜜多，这是目的，这是核心，其他的都是方便，都是打前方便，都是方法。哎，那个有时候说有时候不说，需要说不需要不说，但是这个般若呢，没有不需要的，只有这个不够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这是无量诸佛共所宣说。哎，最后一句才是大家都译的了，那个了，说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，即非波罗蜜多，是故如来说明最胜波罗蜜多。所以你看了这个呀，你就理解前边那个，就是罗什那个本子简单啊，你逻辑上就不好理解。你要是按这个呢就好理解了，说这个有情他到佛入灭这个五百年后，他看到金刚经能够受持，哎，不惊不怖，这个人非常少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金刚经啊，如来是在说最胜的波罗蜜多，哎，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正见。这个人看懂正见吗？如来说的就是正见，在这他又看懂了，所以这个人呢非常稀有，非常少有，就是看懂金刚经了，能够真正恭敬受持，哎，或者叫为他正说，这当然是少有了。然后又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又这个逻辑，就是前边叫最胜，般若叫最胜度，为什么叫最胜呢？哎，因为是所有的佛呀，无量的佛都说这个波罗蜜多，哎，就是其他的就是需要说不需要不说，但是这个智慧度呢是没有不需要的，只有不够的，所以呢这是解释最胜。然后最后前边把道理说完了， 然后最后每次都是他讲一个道理，讲完了再提醒大家一下，说现在佛说的这个波罗蜜多呢，不是真正的波罗蜜多，只是佛把它叫做波罗蜜多。哎，就是说你还要做如梦观，不要把这个佛说的话当真当实，这是一个惯例的提醒。哎，这样逻辑就这个清楚了。所以就是这个，一个是范本问题，再一个还有那个谁僧瑞他们的记录啊什么，所以但是那个大意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就是细节上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的理解《金刚经》。下边换了一个题目了，我们说了修行是六度，他这呢没有全这个一个一个的题，他挑了一些什么呢代表性的，你比如说布施是第一度，你如果连布施都做不到，你不可能做到后边，是吧？就是说布施是一个代表，布施这样做你就知道那个持戒忍辱什么后边怎么做，你就都照着布施做就行了，所以它是一个代表性的。说那忍辱我就照着布施做就行了，为什么这个地方提出来忍辱呢？因为忍辱啊是最难修的，所以呢这儿专门提出来讲一下忍辱，就是说如果你连忍辱都知道怎么修了，那别的就好办了。须菩提，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。这个里头啊又比前边那25句的提醒里头啊又这个有深意，我们后边这个来揭示这个深意啊。这个如来说忍辱波罗蜜多即非波罗蜜多，是故如来说明忍辱波罗蜜多。我们来解释它这个深意是什么呢，先理论上解释，然后再跟后边的那个佛的解释来结合啊。就是佛说忍辱波罗蜜，叫你怎么修忍辱波罗蜜，比如说别人打你不要还打，别人骂你你认为是消业，哎，心里要高兴，这叫忍辱波罗蜜。既非忍辱波罗蜜，实际上就不是忍辱波罗蜜，真的不是忍辱波罗蜜。如果你在这儿按照佛说的那个，我在这儿我忍辱，他打我我不还手，他骂我是给我消业啊，我是在忍辱，这就不是忍辱波罗蜜，因为你还有人相我相执着相。哎，佛说的那个忍辱波罗蜜啊，不是真正的忍辱波罗蜜，只是把它叫做忍辱波罗蜜。就是说你按照佛说的这个不是真正的忍辱波罗蜜去修行，慢慢修修修，你就修到什么真正的忍辱波罗蜜了。这是用假的说，我们再翻过来用真的说，说佛说的那个真的忍辱波罗蜜啊，根本不是忍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真的忍辱波罗蜜那个人呢，他没有人相我相，根本就没有说啊，他在打我，他在骂我，根本就没有这个相，根本就不起这个想，他哪里有忍辱呢？真正的忍辱根本就不是忍辱。就好像你在这看电影看电视，一个人在打另外一个，你会有忍辱想吗？你会有那个什么难受啊什么我要忍辱什么有想吗？你知道这完全是假的，根本不是真的，根本这是没有人谁打谁，你当然不会有忍辱。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要是没人相我相众生相那个真正的忍辱的时候啊，实际上根本不是忍辱，只是我现在就是佛如来现在给大家说忍辱的时候把它叫做忍辱，真的是这样。下边佛就说了一个真实的例子，你就体会到佛说的这个了。何以故？为什么佛说的忍辱实际上不是忍辱呢？须菩提，如我昔为割力王割截身体，佛说呀，我在过去曾经被一个叫做割力王，就是叫割力的国王割截身体，就是用刀砍他的这个胳膊腿儿。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，这是讲了一个真实的例子。这个真实例子呢在好多经里头佛都提到过， 讲的比较完整的呀，是一个叫《咸鱼经》，贤圣的贤，愚蠢的愚，哎，《咸鱼经》，你们在那个大人段可以找到，我或者把这个《咸鱼经》我就直接放到那个咱们的参考资料里，哎，你可以在那个好像是第十二个故事是这个是这个故事，哎，就是佛讲的一些他前生修行的故事，大概意思我讲一下，就是有一世佛做菩萨的时候，他呢修忍辱，自称叫忍辱仙人，这个五百世做忍辱仙人，就是转了五百生他都在修忍辱，专门修忍辱。他曾经有一世啊，他在那个国家的那个国王叫割利，割利王，这割利王有一天带着这个妃子宫女们啊出来玩，嗯，春游，到了林子里头之后啊，玩了一会儿呢，那国王就玩累了啊，体力不好，玩累了，那个国王就开始说我休息一下睡大觉了。他这一睡呢，那个妃子宫女们呢，他们精力旺盛啊，整天在宫里憋着都睡得足足的，出来了要撒欢啊，一看国王睡了没事了，跑，就到处跑，哎，跑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仙人在那坐着打坐，那个时候那个人根性好，都很尊重这个修行人，知道这是高人，所以都跑到那儿去说你在修什么呀，说我在修忍辱，那你忍辱是怎么回事啊，这个仙人就开始给他们讲这个忍辱这个法门，他们都在那恭敬的坐着啊，都供养是不是听，这国王睡了一会儿啊，醒了，醒了以后一喊没人了，就剩那个卫士在那儿，说他们去哪儿了，说不知道，说咱们去找他，几个人就这个去找，哎，听着那边有声音找过去了，找过去一看，他的妃子们围着一个修行人穿得破破烂烂的，他觉得这个很不平衡啊，都离开我跑找这么一个那个修行人去围着，还在那挺恭敬，在那听他嘚吧，所以他这就心里就火了，到那儿他就找茬，他说你正道四定了吗？那个仙人说没有。说你正道那个四无量了吗？他说没有。说你正道四禅了吗？说没有。说你什么都没正道，你就不是圣人啊，你就是个普通凡夫啊，你在这儿那个什么那个乱七八糟的话就出来了，就是给他来了个罪状，就是那个话就是说你这么多男女什么在这个地方待着是怎么着，我怎么能说清楚呢啊，说就污蔑他。然后那个你在干什么呀，说我在修忍辱啊，说那正好我就试试你能不能忍辱。说完他就把他的那个两手啊就给砍掉了。砍掉之后呢，说你还修忍辱吗？说还修忍辱。又把他双脚砍掉了，然后又把他什么耳朵鼻子反正就在那儿那个就砍。这个仙人呢有五百弟子，这个五百弟子啊就不如他功夫好啊，这五百弟子就有点受不了，这五百弟子啊就问那个他，五百弟子是从空中飞过来的，飞过来就在空中问他说，师父啊，说这个你还在修忍辱吗？你心还没动吗？他说我还在修忍辱，我没有动心。哎，说你们都去吧。这五百弟子一看放心了就走了。但是那个山神呐、啊，什么这些他们不干，说这是真菩萨，你在这砍成这个样子，就起云刮风，就开始就要这个惩罚这个国王。这个仙人就抬起头来跟他们说呀、啊，说你们如果是为我的话啊，想惩罚国王，你们不要这样做。哎，这国王害怕了，国王他不害怕这忍辱的仙人，但是他害怕那些天人，他一看那个弟子都会飞，然后那个山神什么发怒，他害怕这个，哎。所以他就感觉这个害怕了，害怕灾祸降到他身上啊，就赶紧给这个仙人忏悔。再一个，他可能从这个侧面也知道这个仙人呐、啊，确实是厉害啊，很牛，所以他就赶紧忏悔说啊，我做的不对，什么忏悔，把你请到宫里头去，我请你说法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我实际上修忍辱，实际上不是忍辱，我说就是这个境界，就实际上没有忍辱。这是咱们就说的意思，就是这个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我因为我没有人相，我相众生相。哎，我如果有人相众生相的，我就肯定要起嗔恨。 那就不是忍辱了，不是真正的忍辱了，那就是那个世间人的忍辱了。说我难受得很，我要忍，那叫这个世间人的忍辱，不是真正的忍辱。他真正的忍辱是没有，他知道这是梦，哎，知道没有人，没有我，这是一场梦，根本不是真的，哎，他没有真的没有忍辱。他说我呢，他跟歌利王是这么说的，他说我是修忍辱的，我没有起一点点嗔恨心。那个歌利王说，那你怎么证明呢？他说如果我没有起一点嗔恨心的话，让我现在流的血变成乳，让我的身体立刻复原。他说完话，当时那肯定那个场面血了呼啦的哈，立刻那个血就变成乳，然后他的身体就复原了。哎，因为这个没有，这是梦嘛，这是不存在，这是假的，一切为心造嘛。他的心没有动，没有起嗔恨，他就能做到这样。说为什么血要变成乳呢？有一种解释就是说，这个菩萨呀，看众生啊，就好像乳母看这个孩子一样，永远是这个爱护他，这个维护他，为他做贡献，帮助他。哎，就是这种乳母的心，所以呢，他就是心一动就可以把那个血变成，就是那是神通嘛，随他变化。哎，然后呢，身体完全复原，根本就没有伤害的。然后呢，格雷王一看，真的是这个忍辱仙人，真的是这个真的修行，哎，所以他就把他给请到宫里头供养起来，请他说法。然后当时呢，这个菩萨就发了一个愿，说这个我以后成佛呢，说你这个人呐，三毒太盛，这个嗔恨心这么重哈，说你为了女色，你就这个就是那叫那个污蔑嘛，他也知道他是污蔑，他为了发泄他心中的那个不平衡，哎，污蔑。找茬，说你为了女色你起这样的这个三毒，说这个我呢成了佛之后啊，第一个要度你。然后说完这个之后呢，佛就说了，说当时的忍辱仙人就是我，说当时的歌利王是谁呢？就是乔陈如，当时跟着他那个四个大臣啊，就是在他身边的，就是现在那个第一批听佛说法的五比丘，连他，哎，就他们五个老在一块儿，是吧？还老跟佛打交道，所以说这个跟佛结缘很重要哈。他们老在一块儿，他们五个就是第一批听佛说法的，而且乔陈如是第一个那个开悟的。这是这个佛在前生修做菩萨的时候修行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佛在很多经都说过。所以这个他在这儿呢就不用说，他一提大家就知道啊，佛说的是这件事儿。他在这儿提这件事儿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说什么呢？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起嗔恨心？我当时为什么能够说复原就复原？哎，因为啊，我于尔时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他根本就没有这个。不是像我们凡夫说，我看到这有人，这有我，我不执着，你不执着砍你，你受得了吗？所以这一定是如梦观成功了，真的是看的这是梦，哎，就好像看电视一样，他才会那个不起嗔恨。看有没有新鲜的啊？玄奘也新的不多啊，就是你看我昔过去是曾为竭力王，哎，这就是翻译音的问题，断肢节肉，哎，我于尔时都无我想，嗯，都没有。好，没有咱们过去啊，下边何以故？说我当时那个修忍辱，我实际上是没有人相我相的。说为什么呢？我于往昔皆皆肢解时，皆皆肢解呀，一个一个的砍呐。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嗔恨。这是肯定的，我们这个我们凡夫我们好理解，我们有我相的那个，你肯定要生嗔恨。你即使是在这修忍辱，你这个忍辱本身，就这忍辱本身这个想法已经是嗔恨了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是应该就是我完全应该杀我的，没有忍辱的想法，不是辱，是吧？肯定是你不应该， 哎，然后我才你侮辱我，我忍辱，这个本身已经是一种嗔恨相，所以这个很好证明，我那个时候要是有人相，我相众生相，肯定应该生嗔恨。我为什么怎么证明没生嗔恨呢？因为我身体复原了，所以证明没生。我为什么没生嗔恨呢？因为我知道这根本就没这回事儿，如梦幻泡影。
是我有个逻辑先后的问题想问一下，那不是他自己知道是那个无相的，然后他也知道被砍了是没那个就没事儿的，就简单说我知道我被砍了还能复原的，所以你就随便砍呗。那就是说我本来是没有这个相的。
对他来说一直是在真实境界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他这个时候怎么做，他完全是考虑什么呀，就是对这些人的影响需要他怎么表演他就怎么来表演，就是对他来说你做当然做什么，他在真实境界你这是梦幻泡影对他来说都无所谓，但是他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什么呀，就是度众生，就是怎么对别人能够深一步理解佛法有利，他就怎么表演，都是作假。哎，就好像说佛知道这都是非相，但是呢他还是把这叫做什么呀，叫做忍辱，叫做须菩提。因为你如果不把它叫做忍辱，不叫做须菩提，没法说佛法，没法告诉别人成佛的方法，是吧？哎，完全是个表演。所以他在那心里很明白，但是他的弟子不明白，山神不明白，格雷王不明白，所以呢他就得在他们面前这样表演，这样呢结果你看把这么嗔恨心的一个格雷王都给这个教育过来了，哎，大家都信佛法，都去这个修行佛法，这就是度生方法。
我的问题是，那不是修六度就是其中一个是忍辱，那就是说是修忍辱后才能够做到无相。
对，
那这不是是因为
这就是他当时已经不需要这样修忍辱了，这就是给我们表演，这就是教给我们凡夫怎么修忍辱的方法。哎，
凡夫不能这么修啊，那被砍完了就没了呀。
他这是告诉你一个道理，就是说你们要修到这样才是我修的真正的忍辱，所以我说的忍辱不是你们理解的忍辱，他是为了讲明这个道理。哎，就是说这是目标。哎，就是真正的忍辱非忍辱，现在我们理解了吧，真正的忍辱他根本就没有在那忍辱，无辱可忍那是真忍辱，他是为了我刚才说这个忍辱，这三句话比平常你可以多理解出这个深的道理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这个时候再去理解那个说佛说忍辱波罗蜜，即非忍辱波罗蜜，是名忍辱波罗蜜，就可以深一步了。就是说佛说的那个忍辱波罗蜜啊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忍辱，跟忍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才是真正的忍辱波罗蜜。哎，真正的忍辱，真正的忍辱波罗蜜不是忍辱，你看，只是佛呢不是忍辱，但是佛还把它怎么样叫做忍辱，还把它讲的为忍辱，还在那表演忍辱，仅仅是为了教给我们凡夫怎么修成他那个真正的忍辱。所以你看佛这个一步一步的呀，帮助我们来理解那个三句话，是吧？哎，你越理解，他不是说这个，他真的是那样，就真的不是忍辱，哎，真的是只是把它叫做忍辱。他在那根本就，你在那砍什么？他在那看戏、看电影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但是呢，他还得装，他不能在那说。说你砍我根本就没，你说那叫什么佛法啊，是吧？那把那个格雷王更气的跳起来了，是吧？这就叫视线给我们演戏。没有这个心意，咱们就往下啊。须菩提， 又念过去于五百世做忍辱仙人，就是这是他说了当时五百世做忍辱仙人的时候的一件事儿。现在呢，他说他在这五百世里头啊做忍辱仙人的时候，于尔所事，就是在那个所有的事，这五百世里头，他都怎么样啊？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哎，说他已经修成这样非忍辱的忍辱了，他为什么还要做忍辱仙人呢？就是为了度众生。梦我们说了，度了众生也没度，他知道，但是还要怎么样？还要度。哎，你不这样度呢，众生没法成佛。哎，这就是那个梦中度众生。这又是教给我们《金刚经》的修行方法。所以说你如果看懂《金刚经》了哈，就刚才是谁说的，你再去看《社论》，你再去看《心经》，是不是说的都是一句话呀？是不是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啊？哎，这就叫打通。哎，都这就是真正的读通了。那个谁义不是叫通力，究竟通力，究竟就是到底儿了，到底儿了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个五蕴皆空，就是一个如梦幻泡影，就是一个梦中度众生。哎，都是一个意思，到底儿了你就通力。哎，打通了那就是痛快的很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这个又是一个要解释一下。刚才我们说了离一切相，这个我们理解准确了。离一切相啊，重点是离那个色声香味触，那个现两个相不好离，就是告诉你，你要离这一切相，就这个梦整个要没有。哎，这个比量的没有，限量的更要没有，才叫离一切相。说离一切相发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呢？解释发菩提心，我们现在是初发心菩萨，我们一想发菩提心呢，想的就是那个，我原来不是佛教徒，原来没想成佛，哎，我觉得佛好，哎，我要成佛，我要解脱，真正解脱。你说我要成佛，我要解脱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佛就是菩提嘛，无上菩提嘛，所以这是发菩提心。就想的是这个，这个呀，只是第一个发菩提心，只是最简单的一个发菩提心，只是一个最初的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要贯穿于你整个成佛过程，一直到最后成佛的时候，佛说什么呀？说我要在这个菩提树下坐下，我这一坐就要成佛，不成佛我誓不起坐，是不是这样说的？他在发这个心的时候，这是发什么心呢？发成佛心，还是发菩提心？结果他一坐成佛了，到最后成佛之前还在发菩提心。所以从你第一个发菩提心一直到这个最后发菩提心中间，只要你在发心做成佛的事儿，在做度众生的事儿，都是在发菩提心。现在我们理解发菩提心，这就无数都是在发，你现在度众生什么一切如梦幻，这为什么呀？未成佛，只要你是发成佛的心，都是发菩提心。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发菩提心呐，应该怎么发呀？应该离了一切相发菩提心，那叫什么呀？真正的发起菩提心。就是你在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正到初地的第一刹那，你离了一切相，你那个时候说，哎呦，这无始以来的梦我可醒了，没有梦了，我远离颠倒梦想，我见到真实了，三界未有心，我离成佛又近了哈，我很快可以成佛了。这个心就叫真正的发菩提心，那是真心，不是妄心了。 所以这是佛告诉我们说，你应该真心发菩提心。这什么叫真心发菩提心？就是离一切相，这是真正的，这是一个目标，这是我们凡夫的第一个目标。你离不了一切相，你更何谈后边实际呀，是吧？所以这个，这是告诉我们凡夫的目标是离一切相发菩提心，就是要证道出地，就是要实证道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不就是离一切相吗？应该这样发菩提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该生心的时候还住在色里头。什么叫住色生心呢？我们现在说我要成佛，哎，这就是住色生心。因为我们说发这个心的时候是用声音发的，这就叫不应住声相为处，我们这就是住声生心。我们不住声，我们生不了这心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能够感知到的都是妄想，哎，你必须用这个妄想发心，所以必须住在色里，住在声里头发心。这个发心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是为了最后离开色，离开声，为了不住色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就是为了像初地菩萨那样，哎，把色声香味触都空掉，为了那样生心。这是交给我们的目标，应生无所住心。你应该生什么心呢？就是说起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心应该不应该生啊？不应该生。那应该生什么心呢？应该生一个无所住心。这个无所住，注意啊，这个无所住是指的凡夫所知一切法都不住，这是有范围的，并不是说哪儿都不住。实际上你不住凡夫的色声香味触法，你就住到哪儿了？就住到真心里头了，哎，就住到这空性真如真实，你就住到真实境界了，哎，因为我们说般若经只讲哲权不讲表权，所以呢它只空这个没有的，不空这个就是有的。哎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我们来回向啊，请大家合掌。
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
我听了课，按我的思维来理解，是相信了就是没有任何的相。我也想去这么相信，我也没想觉得他有什么不对，有时候直觉上感觉上也觉得他对，可是这不睁开眼睛还是啥都看见，对吧？然后不吃饭还是饿，对吧？如果我真不吃了，那胃还是痛。那然后的话，有时候吧遇到事儿了，然后比方说是不愉快的有烦恼的事儿，我就想反正啥都是假，是梦，那就不理他了。那遇到好的事儿我也可以不理他了，不理他了过一段时间我还觉得空虚，还觉得自己
对，因为习气、
对。那再具体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做？那比方说那我要怎样才能不起这个相呢，对吧？我也想睁开眼睛啥都看不见了，那多美好呀。可是这睁开眼睛他还是看得见，
对，
那怎么搞呀？
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。目标你这样树立，你的目标现在不要树立说我醒了之后就把一切相空了，我见到真实了哈，成佛菩萨了，不要树这个目标，那你就不知道怎么修行了。你就树什么目标呢？就是知道这个修行方法是叫转依，改变记忆，熏习正见，就是我还是在梦中，还得按照梦中这样来做，因为习气的作用嘛，必须这样，必须得吃饭，哎，必须得起床。只要你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都在熏习说这一切是都有这个如梦观，就是说这一切是假的，都有这个感觉，这些记忆就在帮助你以后积累，以后就从梦中醒来。 这是最好的修行，最好的修行只能做到这儿，不可能做到就是说嘎巴一下就一下成圣者了。
那就一直这么坐着。
哎，就是你就记住那五个字，应作如梦观，就光这一点啊。你现在呢，就是这个熏习呢，就是一个，这是长远的修行要求，就是说我熏习这个记忆，就熏习这个记忆，当下就有利益。什么利益呢？就是你如果老能这个有这个感觉，就是面前不是真实的，是梦，我以后是会从这个当中醒来的，这个你已经就一下就轻松很多了，对面前的世界整个的那个生活态度心情呢就已经就改变了。
这个是
再一个就是你熏习这个数量多多多哈，它会那个限量的起作用，就是你这种东西啊，讯息多了之后，限量的对这个执着呀各方面，你就感觉不像原来那么痛苦了，不像原来那么容易兴奋了，不像、
这个、
哎，对，
这个是有、
哎、就这样
有经验的、
嗯，
还是蛮好使的，
就这样子。
嗯，然后就是再具体一点的吧，就是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就像我刚刚提过的，有时候吧，就是你老如梦如梦了，然后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说觉得对没意思，就干啥都没意思。
也是好多人那个经过这个阶段。
就我今天就觉得特没意思，早上本来上节课，然后那孩子也没来，我就觉得特没意思。
对，好多人经过这个是个不习惯的问题，就是原来我们习惯那个就是那一套了，就是都是真实的那一套吧。他习惯了之后，他形成一种生活方式，他觉得就那个还可以，就至少习惯。这个完全是一个，而且根本改变的生活方式哈，不习惯，一开始不适应，没关系。那个。
但这种不适应会让我懒得去做事儿，就是说该吃饭了懒得吃，然后两顿三顿不吃，然后胃又疼了，然后该上课了懒得去，然后蹭蹭蹭又迟到个20分钟，
然后
不好。
然后你自己思想上来调整吧，就自己思想上来调整，就是我现在还是在梦中啊，还是要那个，因为原来习气的力量，你不吃它就会饿。
有时候吧，就调得过去，就觉得那个，那你既然是在梦里，就比方说，如果重新打个比方，就是咱们现在是在演戏，那既然我演的是这个角色，我就应该把这个角色去演好，然后那个，然后
对，就是这样做，就是说我基本上这样吧，就是我原来习气怎么做还怎么做哈，修行不是不做这个事儿，而是对这个事儿的看法，就是知道这是在玩儿，
是
哎，
其实有时候不去玩了，倒不就是说，比方说这个没玩好。还不如好好去面对他，把他玩好了才是真正的
乐善。哎，对，也可以这样。
因为没有经历，你也就谈不了放下。
对对对，就是可以按原来的习气去做，然后呢，只是改变一下态度，就是把它当成玩儿。
嗯。
哎，这样的话，你即使玩砸了，你也这个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哈。哎，对。
老师，我需要您再帮我重复一下刚刚说的那个闻思修，修是什么来着？
修是那个。就是我们那个不是说过四句话吗？
嗯，
四正行叫亲近善事，就是修行的四个步骤。亲近善事，就是说你要想那个找到正确的修行方法，你得找到那个知道正确修行方法的人，这个要费很大劲儿，就是你结缘。他是为了凑字儿，实际上是亲近善知识。
哦，
哎，对，他凑字儿，因为这个都是四个亲近善事。
那比方说咱们来听佛法啊什么的，就算是亲近善知识。
不一定，就是说你亲近的那个人呐、啊，他真的是懂佛法的，那叫善，真的善事。
现在啊。
嗯，就是这个都要你自己来判断。哎，你肯定人们都说我讲的是正法啊，哎，对。就好像现在世间都说自己是真的，第二个是正闻熏习，正闻熏习就是那个你自己看经，你听别人，这都是正闻熏习啊，熏习正见。第三个是如理作义，就是刚才看到那四个，这叫思索成慧，就是你道理听懂了之后呢，就是时刻用这个道理去对待一切法，就好像我们说知道这是梦了吧，时刻做如梦观。这就要如理作义，
时刻思想来面对什么？
就是面对一切吧，用正确的观，用正见面对一切。最后一个是法随法行，这个就是修所成慧。法随法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自己的一切法，要随着那个你学的这个佛法来做到，行是做到。 坐道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打坐，就是在定中，就是在定中思维你前边正文熏习跟如理作义的那个正见，在定中思维。
您再重复一遍。
就是法随法行，就是这个行是指的定，就是
行是指的定。
哎，是指的定，因为你那个正见它行就是正到它嘛。这个定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定中思维你的那个正见，然后就能证到，就能现上证到这个证件。比如说你思维的是五蕴皆空，你也理解了，也如理作义，然后到最后在定中呢思维五蕴皆空，突然有一天你就真的就五蕴空了，这叫修所成慧。修所成慧就是简单一句话，就是在定中思维证件，就是得修所成慧。什么叫得修所成慧呢？就是证到了那个证件，就是照见了五蕴皆空，这就是得修所成慧了。
对，这就是我的问题。那这个定不也是要单独去练的吗？
对，是。
那比方说像我就特别不定啊，我就觉得这个定绝对不够啊。
不用，因为我们现在末法呀，不是这个阶段，就是末法不可能有人那个证出地，证到五蕴皆空，所以根本就这个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证到这个证见。我们
那比如说像刚才说的，咱们做如理思维，然后咱们时时刻刻做如梦观，定力够的话，我能够更长时间的坚持去做如梦观。
对对对。
但如果定力不够的话，过会儿我就过一会儿
就
想。就
是说这个现在不是我们的现实目标，就是你能够定，能够定得深，能够这样做，当然更好。但是现在不是我们的目标，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说你的目标是证出地，根本就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是熏习正见跟如理作义，定呢有多大这个能力，能做多少做多少。我们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如果就做到这些，你下一生往生到有佛国土，往生到这个就是学法条件非常好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。你就根据那个弥勒上乘经是吧，弥勒上乘经是往生条件那么简单，你发愿，你是佛教徒，你发愿往生你就能够到，
发愿就可以了。
你那个没听是吧？
啊，他没来呢。
回头你到那儿下载那个弥勒上乘经。你更何况如果你连修行都做到这种程度的话，你往生那个就是有佛国土那
个。那个我听完了，我就觉得我们这群人没问题啊，是
吧？没问题，真的是，真的没问题。
我听完
了，他那个
感觉，
那得发愿是吗？你得发愿。
对对对，那是最基本的啊。
什么样叫发愿？
你那个发愿就是我升起这个这种想法就
是
发愿。
是不是要很强烈的想法？
强烈的就叫强烈发愿，但是你升起这个想法其实就是
愿，
就算愿，对。
那我怎么听他们说你要往生的话，你临终的时候要一心不乱？
那是念那个阿弥陀佛往生极乐是这个条件，
就是光念阿弥陀佛。
哎，对对对，这个说老实话难度极大。那个啊，你去
那个太大了，
你到网上去下载一下，我讲那个弥勒菩萨上乘经，就在那个讲那个讲就在讲这个金刚经前吧。那个条件跟那个没法比，那个说实话，要不我说中国人就是福报不够，那我一下就转成念西方，念西方要求多高啊！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
就是那个什那句，就是什么实相即为非相，那个非相指的就是非，
就不是实相
的实相。
哎，对。
就前面只是说我说的那个实相，
哎，对对对，
不是真正的实相。
你就来回倒。你前边说的是假的吧？
啊，
就说这个假的呢不是真的，哎，只是教唆。然后你要说前边那个我当成真的哈，那就是说它不是你们理解的那个假的，哎，我证的实相，真的实相，不是你们理解的假的，也只是教唆。所以这两个都可以那个，都实际上意思是一个，是吧？哎，就是说真相假相有两个，你就能理解这句话。
谢谢。
好，
咱们现在修人还是按照那个你打我，我不生气。
只能这样，因为我们肯定那个，肯定起嗔恨习气，所以就得。
然后同时做这点如梦观。
哎，对对，修行啊，你可以那个就是像，说老实话，你就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，因为现在你知道正确修行方法了，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。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修行了，哎，不在你做。
我现在已经在做
这个，不喜欢的不做，哎，更自由了，反正都是假的嘛，何必不玩儿？
为了活下去啊，
何必不玩儿的高兴一下呢？
他就说我现在过的生活太爽了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不想做什么不做什么，这过
就是
已经有前后的生活。
你知道他是假的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不就不做啊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玩的更潇洒了。
就是那是香的，不想做的事更可以不做，以前还得逼着自己。
对。因为你当真呐、啊，你的就是实在不愿意，多少人难受的很，你看整天是吧，多少人难受的很，
还觉得不做不行
啊、
嗯、
对，其实我都行爽了。
而且我其实有个比较愚蠢的问题、
嗯、
就是佛，那你应该能讲那个有佛的世界是多长时间，没佛的世界是多长时间吗、
嗯、
然后没有佛法的世界多长时间吗？
对，
我其实想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
因为因缘，就是那个学佛的人还是占极少数的，所以就会这种啊。你跟佛无缘的，你只能，实际上佛无所不在，就是说那个无佛世界实际上是佛不显现，不在凡夫面前显现。为什么不显现？因缘不成熟
啊，因为那些人的根基。
哎，对对对，你显现了反而会那个对佛法有不好的影响。就跟现在我说，现在为什么不在中国出一个释迦牟尼说我成佛了？你肯定是得意的人少，这个诽谤的人多，肯定是这样
啊，
所以他就不出现，完全是众生根性问题。你看到那个什么哪一节呀，第十五节呀，994个佛出，对、
啊、
那就是那个那些众生那个福报大了，所以他就那个老出佛。